向你俯伏敬拜。你是神，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你是牵引我们，扶持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保守看顾我们的神。哦，主啊，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主，当我们走在你的旁边，当我们长生在你的里面，主，虽然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主啊，我们越来越摸着你的心意，越来越有了你的性情。就像那话语所说，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甚至到个程度能够与王子来同坐，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何等深的心意，何等充满了奇妙怜悯的心意，也是何等荣耀的心意。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更多的靠近你。主啊，不仅我们靠近，我们更多的要长生在这里面。因此主啊，我们可以再次对你说，哦，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顺服你。主，我们要在这边不仅常常等候你，而且常常的在等候当中，我们看见你的带领。主，我们就放下自己，我们就来跟从你。主啊，再次用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因为你说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灵也再次在我们的读你话语的时候，你来浇灌我们，因为你的灵是真理的灵。圣灵你来不仅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你更是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哦，主啊，三位一体的神，爱我们的父，荣耀拯救我们的主，亲爱的圣灵，把我们带到那至深之处，把我们带到至高之处，带到那个与你面对面的光景里面。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就看27节到30节。27节到30节，这段经文放在这里，一些解经大家讨论的时候，在讲安提阿教会，这没有错，是发生在那个地方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进来这个，就讲到天下也会有饥荒，然后就有一个讲到耶路撒冷的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先知在提醒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有两个，一个呢就讲到安提阿的教会是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连接在一起的。OK, 这我们要讲。那第二个，也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神在安提阿的教会不仅带出了所谓的传福音的，不仅带出来这个叫做牧师，不仅带出来叫传福音啊，这个对比是这个教师，而且这也带出来先知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跳到13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当神差派保罗跟巴拉巴的时候，这个使徒就出来。所以要说的是，在这里常有问我说，牧师，这个属性的教会怎么去安排，怎么去这个所谓的去这个 structure 是什么？我说这个不是 structure 的问题，这个也不是说什么我们去安排的问题，我们故意把它凑出来，这是在寻求神的时候，寻神自己会预备的问题。因为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意思说是主的建造，是主的拣选，主在这个教会的领袖的当中，成熟的爱主人当中，那兴起这个的五重职事，不代表五个人呢、哦，五个。我常常讲说，好像行政院里面有很多部，有国防部啦、教育部啦、什么部，就每一个的部，通通凑在一起，不能够只有一两个发挥它功能，其他部没有用。那其每个部都发挥它功能，每个部都有所谓的好名声，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行政院很管用。所以呢，这个部长如果都很管用，我们就说这个行政院长就很管用。如果每一位的所谓的神所拣选的这些的领袖站在五重的角度都能够发挥的功能，我们就知道主是很荣耀的主，因为是他透过这五个所谓的功能 或者找了这么一群的领袖，在这领袖当中透过这五个功能带出建造教会，教会不再是一个只是不是人教，不是我一说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一个架构一个组织，教会讲来讲去就是人。所以看到弟兄姊妹被建立起来，你就知道这些领袖很强，这些领袖很强就知道主耶稣是与这些领袖们同在，因为这些领袖们是要代表主耶稣基督发挥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的功能。那弟兄姊妹信徒就会能够被成全，以至于他们能够各尽其职，这样的话才叫建立教会，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呢啊，这是以弗所书那边讲的很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教会的建造的模式不是用哪种的架构，是不是用哪种的方式啊，要不要走这个小组啦，要不要走72，要不要走这个啦，这个的有很多的方式，这个我不说不好，但是这些呢是在整个的弟兄姊妹生命的建造的当中，恩赐发挥的里面，然后帮他们或是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环境，这个生活环境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环境，或者比较实际的，或是比较的 practical 一点，用现在的话。所以呢知识不是不重要，经验不是不重要，不坦白说如果生命不对，其他讲讲也是讲来好就讲来玩玩就是，因为不会有事情发生。如果经验知识是对的话，我相信很多传道人应该是很被神大使用，绝对不应该跌倒。如果是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是如果是爱主啊，常常就在主面前呢、啊，是生命被主得着的。所以你发现在出这个使徒行传也好，初代教会一找到这些长老、这些监督的时候，很讲究他们的生命。当然，他们的领袖的才干特质是被用，但是呢，他们的生命是被考验，他们的那个能力是神给他。以至于有些有这个才干可以做这种事情，有些是有另外一种才干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有长老有监督。但是不论是做哪一件事情，有一样是 required， 是这个所谓的必须的，就他们的生命是必须，而且这个生命发生在家庭里面。所以我非常同意家庭事工啊，因为圣经讲很清楚啊，这个做这个长老执事，这个家都搞不好，他怎么能够这个在教会服侍、啊？所以借着家庭事工，借着亲子的关系，那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的那个好能够实际的用出来，或许更这个有效用出来，这当然是好事。不过相对的两个事情，只有方法，只有一些的所谓的知识，甚至有些的我告诉你些的我的经验啊，牧师，你如果经验是这样，我也学看看，但一定有用吗？不一定，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呢，我想啊，这个是。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看到这段经文，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跟安提阿教生命是分不开，所以你会发现当饥荒的时候有这个经文。那另外就带出所谓的五重十四的这个先知来。 OK， 我们就先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稍微的用点时间去稍微思想一下。我们27读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的。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给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OK，刚我提了一下第一个事情啊，就是啊，他们筹了一笔钱。其实不仅是安提阿的教会啊，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包括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啦、啊，包括哥林多的教会啊，都提到这些事情啊。凑这个钱需要有一些时间，有两个讲法。一个呢，就是凑了钱以外，而且要把这个粮食换了粮食带过去。那这是一种讲法，另外一个讲法就是直接凑了钱就拿到耶路撒冷，啊，就给那些长老，在长老里面再去换这个去买这个食物。那一般我们说的筹这个款项的时候，比较是站在后面这个角度，所以他们一笔钱呢带去给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这些长老，啊，让他们有这个食物。但是呢， 从一些文献告诉我们，基本上第一个带这么多钱跑来跑去是不合法的，这个在罗马政府的底下，这个是不能够从这，好像像国家一样，你从台湾出去跑美国，你带很多钱，或是从外面带很多钱进来台湾，这不合，这是一种的所谓的，在整个的一个权柄的底下，很多东西是要被控制的，或是被掌管，绝对钱财是一件事情，但包括这个武力啦，这也是另外一件。OK， 这是，所以呢，从文献的角度告诉我们，所以筹这个钱的时候要筹很久。筹完钱还要去换粮食，换了粮食再带到，那当时马上一个问题就问了，那保罗跟巴拉巴可以抬这么多粮食进去吗？那其实圣经呢，解经就解经了，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了解这段经文。那之后最后下一个结论是说，筹钱把满足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的需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一个很大的工程，可以这样子说，看你筹钱也好，说筹钱换了粮食也好，就是筹钱的本身要筹很多的钱，也不是一下就筹得到，而且在当时不像这么方便啊，汇一个钱啊，什么什么这个就，当时你要去到那边 collect， 就是你去到那个教会，更多教会去，他们预备好钱，保罗要去那边把它拿过来，所以还跑很多地方的，那跑这个几里路就跑一两天的，这个有的跑，所以呢，这个我一说刚讲这么多，跟大家。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这样的工程他们觉得一定要做，就讲到两个事情，从主耶稣是这样的说，从保罗是一个这个职务面也这样的说，这是一个关系上面，你不能够只讲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不能，意思说不能够只讲道理，这样我讲的比较准确的，我不说不讲属灵事，属灵事情不讲在只讲个道理，属灵事情一定要发生在生活的里面，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属灵就是研经研经研经，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就属灵这个那个那个，但是到底有没有发生在生活里面，那是一个很大的我们需要留意的。不，相对的，我们只是顾生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这样的生活，这个的问题是怎么解，生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解，我们在生活的问题里面打转，最后我们说祷告，如果你回应我说牧师祷告没有用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不足，所以生活我们要注意，但这不代表着你的属灵的这方面的了解，属灵的原则你不明白，甚至不用属灵的原则来面对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这样的说，我们要强调的是福音，我们也强调福利，为什么我们教会，当然我们做的很有限，甚至虽然我们算是做了，但我们做的很有限，我们也真的很愿意去做，也很努力做，但我还是认为做的非常有限，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去做，对于弱势的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昨天呢，我在有人跟我碰到一个人跟我说，他突然他不见得一直在我们教会聚会，不过他在我们教会受洗，因为他的工作关系很可能有时候到不同的都在灵粮堂，就是在不同的分这个分堂也好，福音中心也好，他就提，因为我不认得他，不过他谈着我就发现他对灵粮堂他可能比我还早来灵粮堂那在谈的时候他就蛮肯定教会在做这个弱势的事，因为他比他本身是基层，他自己说他是基层，那他过去生活听他讲讲也是蛮不容易他是个蛮努力的人，蛮长进的人，用他的话我觉得他也蛮脑子也蛮灵光的，就是就对处理事情蛮聪明的。但不管怎么样，他就提到灵粮堂，因为在过去到以前走到现在的经验，可能对他来讲有点点对灵粮堂的认识，这个经验有点不，以前我们灵粮堂是比较是就是比较是丰富的，就说你比较是在各方面呢比较有点的这个装备啦，有些的比较的这个生活比较稳定啦。那至于讲到基层，对他讲当然我们以前不太谈这个事所以他一直跟我说他在教会当中，他说也不见得有几个认他，他说无所谓。但是他很肯定我们教会做一些的所谓的基层的工作，我们去帮助一些的弱势的工作。 OK， 回过这个地方来 所以很多时候福利我们要看见需要的人，这是一个。我要讲的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圣经也讲到这些帮助你在灵里面长进的人，你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所以呢，我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福利跟福音呢，我不是说故意拿一个题目来讲，我是在解释这个事情。所以当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不仅要传福音给人，也要注意他的生活上他需要。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弱势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他生活上需要。所以相对的，有些的比较富有的啊，贵妇啊等等啊，他们生活上没有问题，他们的心中是很不足的，甚至有时候会贫穷，所以都在传福音给贫穷人。所以两种，生活上贫穷，心理上贫穷。但不管怎么样，福利跟福音。另外一个，当你讲到这个福音跟福利的时候，所以保罗提醒我们，那些的教导你、帮助你认识福音的人，你需要照顾他的生活，你需要照顾他的福音。这是保罗在提醒，甚至用这句话：一个牛啊，在帮你耕田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把它勒住嘴巴不来？他就想要吃点东西，总要给他吃啊。他想吃，他在耕田呢，所以你在不能够拢住他的嘴巴，就如果他赶紧磨那个麦子啊什么的，如果有些掉到地上，他去吃就给他吃了。不，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说，福利跟福音是分不开的。有些人是把福利带进来，有些人是把福音带，我们要凑在一起。第三个，讲到这里的时候，犹太人的基督徒，当然说好了。基本上我说犹太人的信主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是两个人，他们呢是要合在一起。如果甚至保罗这样的说，甚至福音书这样的说，特别从这个拣选这个角度，罗马书这样，如果福音是从犹太出来的，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就要相信，我们要知道得着福音的好处，因为是犹太人把福音带下来，所以我们要还这个福音的债。一方面是还福音的债没有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照顾这个犹太人。不是因为圣经说如果我们关心犹太人，为犹太人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就蒙福，意思是说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好处来。 A 同牧师来说，他说他真的不同意这个观念。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哎，你要爱以色列啊，你要怎么样？哦，因为你爱以色列，神就一定会祝福你，神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不，你要从个角度，圣经的角度来，是一个还债的角度。福音是从以色列来的，从犹太来。那我们给犹太人什么东西？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关心他们的需要。这是一个。还有第五个，主耶稣说，若是一个小子渴了，就要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就坐在我的身上。解经有两个，小子，特别是讲软弱的小子，可能在那个时候，一个人呢、也没钱买水，或是说也没有认识人，所以没有水喝。你看到一个小子，你除了他年龄小以外，基本上他是什么都没有，就像当年的孩子一样。孩子在当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或是旧约时代，连一条牛比一个女人比一个孩子都值钱，因为那条牛还可以耕田，那条牛卖的时候还有用。在当时的社会的地位，女人是没有地位的，不要说耶稣那个时代，后来时代女人也没有地位，直到后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女人的这个所谓的妇女这个所谓的这个复兴的时候，说主权呢拿回来的时候，那都是基督教的工作，基督徒所做工作。黑人以前也没有这个可以买卖，但是后来这个黑人也得到他的这个恢复他的那个权柄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讲到一个孩子的时候，圣经常用一起讲这个孩子小，一方面是讲的像个孩子一样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人若不回转像个孩子，不是讲的天真哦，不是讲到谦，是讲到谦卑啊。他好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一个博士，你要说你不行，你受得了吗？你如果你是一个博士，是一个公司的 CEO， 然后你有人跟你说，你跟一个孩子都不如，一说呢，你跟从以前的光景来讲， 你这个人是在社会上一点地位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能够接受吗？如果能够接受，那个叫谦卑。人若不回转向孩子，不能够晋升的果。所以那个讲，所以不仅是孩子，这讲到整个的孩子的那时候的身份，他的地位是什么。所以相同的，你的做好事是为了真的有个回报，有个面子，或者人家对你个谢，还是希望有一天有回报。你坐在这么一个孩子，一个在社会上一点这个所谓的资源都没有的人，你期待会他有回报吗？可是你真的哦，你很有心，感谢主，我不期待他回报，不，你希望他称赞你一下嘛？那个孩子也不见得会称赞你的，他最多说能谢谢了不起，他真不知道整个人生是怎么样。或许对他讲，他已经没有心要称赞什么。我要说实在的，人若主要是说，若一个小子渴了，你给他喝。一说你的谦卑到位程度是否是能够很喜乐的，很甘心乐意，很自然的去帮助那些软弱的，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25章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在整个大灾难的当中，当然来讲到这个又讲了另外一段句，这个敌基督啊等等，这时候的基督徒是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基督徒本来就困难，那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然后在那个的所谓的敌基督的底下，统治的底下，这基督徒基本上你不弄个666，你这没办法过日子。这时候这些人谁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那段经文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有需要的时候，当一个弟兄基督徒的弟兄或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为了任何的名誉地位，不能为了任何将来的有个好的回报，你是单单的帮助他们。所以一讲啊，讲到福利跟福音，最少你要从这五个角度来看。所以不是只是用在一方面，你就知道做个基督徒行善是自然的事情，行善是必须的事情。行善带出一个叫做福音跟福利从你身上彰显出来，在行善的当中也带出一个这个叫做你读到更多这个书信的时候见到，对，神要看是叫均平，这个字翻的是这样翻，你是很清楚，我就不晓得。基本上圣经很讲究的均平是什么？有的跟没有都是一样的。你有1000块，我只有100块，但是在生活上你没有缺乏，我也没有缺乏。换句话说，你有1000块的不会奢侈，不会浪费；我有这100块的，我不会担心只有100块我过不了日子，因为我知道神会透过不同的管道给我在生活上没有缺乏。那个叫做均平，中文翻成均平，我怎么会这样翻呢？基本上两个字要把它，我大概提过。今天我们讲不公平，当你把一个公放上去，我也没什么话讲。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公平，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我是主人，你们都工人，我给他一块，你给他一块，但是我做的东西比较多啊，他做的东西比较少啊。他如果是算件的话，当然这个就所谓公平了，因为算件他做10件，他做5件，所以我给他10块，给他5块，这叫公平。圣经没有这种观念，因为这样的公平基本上是从工价的角度来看，一说积功德，我们就有好处，越积越多，我就好处越多。圣经所讲的是讲不是所谓的 equal 公平。一个钟头1块，什么有个比喻，有没有听过？一早出去的时候，到最后晚上只做一个，一早出去做了一天了，最后晚上做了一个钟头，5点进去了，6点就下班了，主人都给他1块钱，所以第一个发现，到最后他还是拿1块钱，一天的工价他受不了，所以主人跟我讲好，你一早进来做，我是讲好，我没有欠你的，是讲好，给你一天的工价，最后这个进来只做。这个是这只做一个钟头，我要给他1天工价，关你什么事？我也不是叫你钱给他， 我也不是说扣你的钱，少了该给你的，但是我给他一个，关你什么事？为什么你会红眼红呢？叫做嫉妒呢？当一个人嫉妒的时候，让我 make 这个 point clear， 请。当人嫉妒的时候，当人比较的时候，当人因为这样嫉妒比较，然后喊着说不公平，我怎么会这样子说？我不说你，不然的话免得误会。我说我，如果我有这样思想，我一定是离开了恩典，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有没有听过天上掉下的这个马拉？你该有多少就用多少，你多拿没有用的，都会烂掉。如果你为了别的原因，好像啊，比如说我这个晚点出来，普通你出来要收取这个马拉，你可能要两三个钟头，一天呢、啊，一清晨的，因为时间很短的、啊，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太阳出来，这个就不见了。所以可能因为你忙别的事情，家里面什么事情，我的孩子什么事情，所以你出来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半个钟头，普通你要三个钟头才能够预备了一天的，你半个钟头，糟糕的，今天我大概收取不了这么多。圣经说没有问题，你还是够用。这个不叫 equal， 这个叫什么？叫圣经所讲因信称义的那个义，叫 just， 叫 justification by faith，just 就是法官，那个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他是一个这个 just 啊，这个我们叫 judge 一样，然后假如说这个人是很这个 justice， 就意思说这个人是很公义，所以。如果在一个部门的当中，因为他的部门他工作量大，他需要的多，所以我给他预算是这么多，那个部门他的工作量没有这么大，他不能够说他也叫部啊，我也叫部啊，那这么说怎么他的薪水这么高，他的工人，那我要说了，公益是什么？因为他的工作量大，所以他怕的时间多，所以我要给他资源多，他的预算多，而且他人员多，你的虽然也叫部，但是你的部的工作量没有这么大，所以这两个事情要分清楚。我要为什么强调这？因为这一年来，特别在我过去的服侍，包括当时在服侍，我常觉得不公平。为什么这么努力，那个牧师或是那个或者那个人做的，好像很容易就甚至有时候他用一些的不是牧师，在职场有些用一些的手段，他好像就发的还比我发的快，真的这不公平。其实。在整本圣经你读诗篇，你就发现每个诗人在喊的时候都是喊一点不公平，为什么我这么爱你神啊，但是你看那些不爱你的又这么胖的，肚子里面都油的，你读诗篇看看，我突然醒悟，在那愤愤不平来到神面前，神没有讲太多，其实如果你有兴趣，我还说你心情好时候，心情不好时候不要读这个，心情好时候读约伯记，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公平。我谈的这个是用这段经文来讲，所以当你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国内国外，为什么我们会做弱势，甚至在国外与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选这个 A 统牧师这个怜悯帐幕，其实以色列有很多支持以色列的工作，有很多一大堆政府跟政府都有来往，我没有选择这个，我们是要爱以色列没有错，但是我发现在以色列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是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的需要，以色列就犹太的基督徒的需要，这叫 Messianic Jew， 而且这需要很大，到个程度不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知识啊，他们的资源不能够满足的。那很多我们这个所谓的支持以色列的那个资源不会落在他们身上，都落在另外一个身上，另外一些人身上，另外一个或者落在犹太教身上。那坦白说是。只要我讲，我就觉得我讲的太分得太清楚。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听 A 团听一些的这个犹太的基督徒跟我说，现在他们在以色列，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还是被歧视，还是被压迫的。 所以他们能够领受到资源非常非常少。这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要帮助，所以又回到均平，福音跟福利。第一个，福音是从那边来的。现在祷告，看到这些的人有需要，我要怎么支持？看到里面还有一群的叫做 Messianic Jew， 基督徒的这个犹太人，是他们说，如果你是犹太人，要回耶路撒冷，一听到你是基督徒，他不给你回去的，不签你的。不是以色列人都爱于基督徒的，都要帮助基督徒的，不是，特别知道。但是因为整个国际关系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还是要想办法进去，还是可以进去。不过基本上他都不欢迎你。所以你发现在当地的这个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还有当地的所谓的犹太的基督徒，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教会还有点能力做一些什么，或者能力也就这么多，不如集中的就放在他们身上，对他们比较有帮助。 OK， 只是把这个讲了。那第二个很重要，我还是很快提一提。这时候你要知道，在当时，在旧约与新约当中，我们说有这个400年的 silence， 新约跟旧约的当中神没有讲话。他们也认为犹太教人或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神讲话到先知书就结束，神就不再讲话。是神气到一个程度不讲话呢？是神怎么样呢？工作到一个程度不讲话，就有很多都不能够解释。就说就进到一个400年的 silence， 然后就出来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就开始神透过他来讲话。所以施洗约翰就是一个旷野的呼声，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神在开始讲话。当神这样讲话的时候，是施洗约翰，不然你怎么？我只是很快把这连在一起。所以对他们讲，先知已经结束。所以对施洗约翰来讲，这是一个 surprise， 怎么神会讲话了？不出400年都不讲话了，就出来一个神会讲话，代替神来讲话的人。所以施洗约翰的那个的呼召，对于很多的渴慕神的犹太人，顺服约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所谓的开个门、开个路，或是一个 surprise， 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也讲出来很多的原因当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施洗约翰出来之后很多人跟着他，因为是有一群敬虔的人，他们觉得神不讲话是很难过的事情。一说神不跟你讲话，一个朋友不跟你讲话，一说神朋就把你丢在一边了，一说我们的关系就没有了。但是没想到原来神还会讲话，原来神透过一个人叫做这个施洗约翰。所以他这个先知，你可以说比较于旧约先知，他没有行过神迹奇事，但可以吸引很多的人。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这时候从这个耶路撒冷就恢复了先知，因为圣经讲读这个使徒行传来讲，耶稣本身就先知，你都在前面我们讲周楼四方啊等等，这讲到耶稣他是大先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恢复神的讲话。那神的先知讲到一件事情，先知一定有神的灵，所以呢也从这个把它凑在一起走。先知因为是受圣灵感动才讲话，所以有圣灵的工作，先知恢复了，代表圣灵的工作恢复了。圣灵工作恢复代表什么？代表弥赛亚已经来到了。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读到现在，我把它重新的圣灵工作怎么连接一下。圣灵不仅是 OK 应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神的灵在身上，而且圣灵也做一件事情，证明一个信主的人带出了从神来的能力，包括讲方言，包括 prophesies， 包括先知的言语。所以你会发现教会因着圣灵的工作，带这个完全跟犹太教的也叫教会，那是旧的教会， 因为教会的本身不是教堂，不是台北灵粮堂挂个名字，教会的本身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a called out people。 旧约有一群被呼召出来，为神来做见，或者他们走到律法当中，慢慢就偏离了神，因为他们也做不出来，甚至就开始软弱，甚至假冒为善。那有些干脆因为环境缘故，已经跟外邦人接触，就被这个所谓整个信仰都已经是所谓的不纯正。OK， 所以整个的旧约的教会 ，again by definition 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失去了他们可以负起见证神、宣扬神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神暂时把我们放在一边，神没有把它否定掉，把它暂时放。因着他们的缘故，他们不接受。用保罗的话，罗马说，就激励了外邦人，就让这个福音就传到你拒绝嘛。神说，那你拒绝我不勉强你。那神就去找另外一群人，叫做外邦人，恢复了教会的功能，恢复了那些呼召出来的功能。这些人的特征是什么？他们是信靠这个弥赛亚，他们传扬的就是这位弥赛亚。这跟旧约的，或者跟主耶稣那个时代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信靠弥赛亚，传扬弥赛亚，因着信靠他传了，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这个神迹奇事从哪里来的力量？圣灵就落在这些信靠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你怎么知道神落在？他们就开始讲方言。他们第二个，他们开始有神迹奇事，有疫病赶鬼，还有一样圣也恢复了，叫做 prophesies， 叫 prophecy 也恢复。所以整个的这个所谓新约的教会，所以你看到啊，有时候你在台湾走过一些路，他的教会的名字叫做新约教会，有没有听过这个？一说他们是这群的人，是大有能力的，他们就是信靠这位弥赛亚，就传扬就这位弥赛亚，就主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就永生神儿子。然后他们带着神迹奇事，因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啊，印证他们所传的道。这神迹奇事彰显的时候，疫病赶鬼啊，还有在说方言啊，都在翻方言呢， 其实翻方言跟 prophesy 说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这个说预言。不管怎么样，所以教会是充满了神迹奇事，充满神，不是哪一个人，不是这个人有什么疫病恩赐有这个奖，每个人都应该在他生我们，这是一个经历，不是只有哪几个人，可能这几个人是比较忽然是成为一个所谓的职分，好像五重一样，所以他的职分就是做先知，但是不代表说只有他会讲方言，只会讲这个预言。当然他的预言是被人家尊重，是被考验过的。其实每个人呢，所以当你跟我说牧师我得经文有一些的领受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有启示。当你跟我说祷告牧师，我刚祷告我感觉神感动我，基本上已经有启示，只是看你怎么去肯定这个启示，怎么印证这个启示，然后把这个启示讲出来。所以代祷者是寻求神的启示，这个所谓这个 watchman， 这个所谓看守，就看到神的启示啊。那先知干什么？先知宣告神的启示啊。代祷你就得到神的启示啊，就得到，就是人家寻求神，所以这个代祷者在寻求神的启示。那什么叫这个 watchman？ 叫做看门的、看守者，就看到神的启示啊。那先知干嘛？先知这个字基本上是讲神的嘴巴。是 speak out, speak forth， 把它讲出来，所以是神的嘴巴，所以先知是把神的启示讲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启示，只是看你在哪一个岗位上，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用神给你的启示。那如果你是先知的话，大家这三样都要在你身上，你要得到神的启示，所以你需要求神，寻求神，神就让你得到，就有个意象出来。不，你需要把这意象搞清楚，解释清楚，解释准确，到清楚准确，你有宝再把它宣告出来，所以你是个很完整的先知啊，所以很重要。今天教会继续有先知的工作，这是我一定要make的。在过去福音派或者我的纪要派里面，我们说每个人都这样，因为圣经正典特别新约写完了，就不会再有启示。 我一定这样的说阿们，是因为再没有所谓的救恩的启示，因为整个新约是讲到救恩，整个救恩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已经完成救恩，也用整个新约真经引用旧约的话，用新约的主耶稣的事实证明整个救恩在耶稣身上已经完成了，旧约的预言新约都已经成就，就整个救恩已经完成，耶稣钉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回到父神右边，借着圣灵基督徒住在我们，整个救恩已经完成。所以从救恩的角度没有错，不需要加任何东西，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你需要把圣经的话用在生活里，你需要有那个叫做及时的，及时就那个时候的启示，到底你该怎么做。圣经的原则整个救恩一点都不用改变，但这时候你的工作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你需要有及时的启示。我认为及时的启示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是应该不断发生，不是发生在先知身上而已，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不然的话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就没有用处，读经就变成读研究圣经，祷告只是把问题丢给神，你也不期待神给你有答案去解决，然后解决啊，哦，原来神垂听，好像神垂听还觉得很惊讶，在当时没这种事情。所以你看他初代的教会先知的功能非常明显，所以这时候有个有先知就这边说了，中间有一位啊，有几位先知，中间有一位叫做亚加斯布的，他也不出现在这边出现，就是然后就说有个大饥荒。你从某角度讲约瑟，如果讲到饥荒你总要想到约瑟，从某角度上他是一个先知，神告诉他，甚至他告诉他有具体行动，告诉这个王，从某家在人家扮演一个先知角色，然后告诉这个王，而且这个先知的这个的这个启示已经成为一个行动了。所以他相对这也是这样啊，所以教会一听到这个先知这样的说，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们就做预备。这句话从解经来讲说天下会有大饥荒，从语文的角度来讲这个是有点夸张 OK， 但是相对的你不要从语文来 criticize 它的夸张，但是你会从另外讲这个饥荒是一个很大的饥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饥荒，不是大到一个程度没有解救的，不能够解决，不然的话在那个时候你有钱也买不到这个玉米啊，那你有什么用。意思说是在整个的饥荒的当中是一个很大的，特别对某些的地区来讲，可能包括耶路撒冷，所以整个物质缩小的不一定，第一个可能是这物价很高啊，你买不起啊，所以第一个受苦的是那些弱势的，到有钱的还是有钱的，或是到个程度再不够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因为物价说最有钱的还可以活，其他有钱大概慢慢资源也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这事情来的时候，我常这样的说，我们需要在大小事情上，包括你在职场在你的工作，你需要有从神来的叫做启示，用大家愿意接受的话叫做从神来的智慧。我已经讲了解释了好多次什么叫智慧，总所门往上讲就是一个听见神声音的 heart， Give me a hearing heart。 什么叫做智慧，神啊给我一个能够听见你声音的心，基本上神啊让我听见你的声音，让我明白你的启示，让我在你的祷告你的答案告诉我，我的祈求你把答案告诉我，好叫我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我还年幼，这是所罗门王说的。今天难道这个不需要发生在你我身上吗？不祷告，很多人说我要有智慧，到底什么叫有智慧，什么叫有智慧，变成是如果你不明白你要 去弄明白什么叫有智慧，如果我是你的牧者我要讲清楚什么叫做你得到智慧。今天我们在晚堂，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晚堂我们有点点的比较是emphasize 这个所谓职场， 我一些的小组长啊，就问牧师，好，一些主任说，牧师，我祷告神都没有垂听，我这个困难，我的工作该怎么办？职场十个有十个都在问这个问题。我坦白告诉你，连那个做老板 CEO 都在问我这个问题，牧师啊，我怎么办？那不要从这个老板来一个，请问你在职场部在问吗？公司有些起伏的时候怎么办？工作有些困难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办，我要保证你，你的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办。难道你不需要启示吗？不然你怎么面对你的问题？我不说只有启示以外，还有很多方面。那比方就问，为什么你没有启示？为什么那个人有启示，为什么你没有？你相信神会启示你？啊，有些真的有些跟那些基督徒啊，跟这些牧师讲，今天没有启示。那你要跟他讲什么？如果他不认为有启示，不会有启示；如果他告诉弟兄不会有启示，有的话都异端。那请问弟兄姊妹，还去寻求启示吗？很难。已经讲明了，基督耶稣是基督，我已经讲过，基督是受膏的，有三样事情，他是君王，他先是祭司，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基督在我们身上，他的三个这方面，如果用这个遮盖会在我们身上。那相对的，我们做个基督徒，你不是有你不是一个君王吗？你叫基督徒，哎，你叫小基督啊！这林道亮牧师说，你叫小基督，叫小受膏者好。你没有资源吗？你知道怎么用你的资源吗？第二个，你没有启示吗？你应该有啊！你怎么不去更多的去了解神怎么带领你吗？再说，你不要，不是神的话不重要，神的话给你很多非常清楚的原则。连主耶稣还是用这句话，父啊，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开，换句话说是有不同的方法，但是主耶稣我觉得成为我最重要唯一的榜样，因为他马上，我有我的看法，父神也有你的看法，坦白说都有看法，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带领，这是我要 made a point。 就是我告诉你的弟兄啊姊妹，这个事情要怎么办怎么办啊，牧师你在职场里面待过，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我还是会告诉你，但是我一定要说，你要听见神的声音。我不是神，我最多可以安慰你鼓励，甚至可以比较让你往那个比较对的方向去思想，因为太多人给你建议，但是真正的你做个决定是因为神对你说话，这是很重要。所以真的来到灵粮堂，特别将过我来二十几年，我现在只讲说我借了牧养处处长以后意识到，因为我该在教会有负责，而且要做牧养。其实我这么大家很多同工认识我都讲，其实我讲一讲就神是又真又活，底下不是观念，第二神有没有向你显现，神有没有跟你讲话，如果这两个都没有，我们就不要说神又真又活。这是什么意思？你说欧牧师又真又活，我说我听不见欧牧师声音，我也看不见他在我们面前，那很明显的欧永亮一定不是又真又活，应该是死掉才对，这是我的 argument。 所以我跟神这样说，除非你要向我显现，除非你对我说话，我怎么能够跟人家讲是又真又活？我很感谢主，神的怜悯在这里。你渴慕吗？你渴慕，他一定会向你显现。我读了好多的，包括我认识一个老人家的，叫张立生的，可能在座没人认。我出来的时候三十几岁，他已经七八十岁，他是 Gordon Conwell 的神，这个神院长，外国人做教授，不简单呢。他在路上，他去印度取经，因为他是以前弄佛的，他觉得中国要拯救那时候那个朝代，国民政府的那个时代，以前呢，他觉得中国能够不是靠打仗，不是靠这些，这个因为人的心太坏，他觉得就靠宗教。那时候他认宗教唯一的宗教就是这个佛教，所以他说的，他真的去印度取经，就在路上的时候，张立生 我叫他牧师，我叫他伯伯，我去过他家，哇，小小一个，他到我肩膀这么高，不过他讲到用跳，从头跳到尾，他精神好的，也不睡觉，也不吃饭，哦，这厉害。那每次我握着手，我握着我手都，我在门口讲完道嘛，这个礼拜呢，他总要跟这会友握个手，我牧师谢谢你讲我怎么样，给我很多鼓励。在路上，他说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你去找的那个神不是神，我才是神。从那时候开始整个翻转。我要告诉各位，圣经旧约、新约，从整个教会历史，从西方到东方，从以前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到现在，我看见这些被神用人都是遇见过神。 A 堂是一个，他以前是 hippie 啊，主耶稣跟他说你不能够这样弄下去。他在美国长大的，神说你要回以色列。听照他讲，他说还蛮喜欢吃虾子，他现在都不吃虾子，因为有渴的不能够吃，所以他成为典型的犹太人。我要说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个信念，这个信息，特别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借着圣灵，你一定要遇见主。没有圣灵我不敢讲，如果你有圣灵在里面，你一定要相信圣灵做一个工作，就是让你经历到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那位复活是升天而且坐在父神右边那位神。这圣灵做最重要的工作，求神来恩待我们了。我不想 我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开心得不得了开心不得，怎么一生哀一天唉声叹气，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怎么过这种日子，怎么过？如果是天堂好的不理，那早应该回天堂了，还在那边受苦干什么？然后说我是受苦是与我有益，受苦为基督受苦。如果真的话，你也不要埋怨，对不对？你受苦又埋怨，那算是什么受苦呢？你不要埋怨嘛。如果受苦是应该拍个手啊，感谢主让我受苦。那一受苦又开始就批评论断，就埋怨，最后连神都埋怨。我们不是旧的那种人，那群的被神呼召的，我们是新的一群。我们是新约的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神的灵在你上，整个使徒行传你要看重的是圣灵工作，但是不是高举圣灵，圣灵不用你高举，圣灵要我们借着他的帮助，让我们高举主耶稣基督，可以听得懂吗？让我们传耶稣讲清楚，讲得有把握，讲得有信心。当父神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上这群上，我们这群上劳苦的功效，他会怎么样？他会心得满足。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让我们在这个救恩的里面，借着我们的蒙恩得救，借着我们的这个所谓传福音或者我们的宣教，让三位一体的神能够得满足、得安慰、得荣耀。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这样的救恩呢，我们非常感谢。应该这样的说，我们不是得一个救恩，我们是因为得到救主。你得到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救赎的结果，因为你得到这位拯救你的神，拯救我们的主，这是最宝贵。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的先生，我们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向前，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哦，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啊，把我们带进新的。哦，主啊，你的灵常常浇灌充满，带领我能够走在你活在新的当中。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愿意紧紧的跟从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是乐意与我们同行的那一位。圣灵保卫师，你是站在我们旁边随时帮助我们的那一位。哦，主耶稣，如今在父神右边，你是随时的为我们来祷告，为我们来代求。你是现在的神，你是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神，你是怜悯我们的神。哦，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再来找到你，但从你的启示告诉我们，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不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对你有个极大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你是在与我们同在当中，你会显出你的怜悯，显出你在上的带领，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恩典的当中，活出来为你这位恩典的主来做见证。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圣灵啊，求继续引领我们，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